四大房价指数同步创下历史新高，再加上第一季买卖移转动数年增三成，你认为2024年房价还会涨多少呢？
1000万的房子现在涨到1100万，才一年，它原本投期款才200万，现在已经赚了100万，报酬率是50%。房地产市场在今年2季度到3季度啊，会有一个快速冲高的行情，那反而要特别小心啦。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房价崩跌的一天？有机会，等到台积电股价从800块跌到400块，就是我们可以捡便宜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就找来财经作家游廷浩，他说囤房税2.0不仅压不住房价，恐怕还会让房租大涨。另外，小资族的你应该在现在买房还是继续投资股市呢？让他一次告诉你。
陆怡珍，你不是说想要买房子讲很久吗？
对，之前都看好玩的，现在
是看心酸的。
对，现在看心酸的。然后就是从我喜欢的地段，然后到房屋的年限，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遥远的梦，得很努力。
对，因为你知道，代表北台湾房市的住宅风向球，它从这亮出了2008年以来的第一颗黄红灯，所以可以说是16年来最旺。那我们想要请教廷浩，你怎么看2024年的房市市场？
最近我才听到一个笑话，他说老公老婆在家里面在讨论啊。老婆就问老公说，什么时候可以住豪华一点的更贵一点的房子啊？老公说很快很快，下个月就可以了。老婆说真的吗？老公说对，因为下个月就要涨房租了。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台湾的金融市场就是完全反映通膨高幅度上涨所表现之后的概况，所以大量的资金就开始转入到那些保本性性质的但是更具有报酬的投资产品，一个就是股票市场 ETF， 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内资动态。那如果我们具体来看啊，如果是以台湾在近年的超额储蓄啊，简单来讲啊，就出口减进口啊，我们留下来赚到的钱啊，今年已经高达3.7兆台币，
很多哎，
标准的历史新高了。这说明现在台湾人手上拥有的闲余资金是历史上的新高，包括最近所公布的证券划拨余额是高达3.5兆。如果你仔细观察，台北股市的内资到底有多强，我们可以从股市来借鉴到房市。这张图表呢是台北股市上半部是年 K 啦，你看从当时2020年8000多点涨到现在20000点嘛，那第一列是外资的买卖潮，可以看得很清楚，外资在2020年先买了5000亿台股，2021年卖了4000亿，2022年卖了1.2兆，2023年买了1-2000亿，意思一下，今年全卖光了。所以在过去5年之间，外资一共卖超台北股市卖了2兆。但是台北股市是怎么从8000点涨到20000点的？泽清哥在买吧，8000点涨到20000点，
没有办法，
主力
没有办法，那个指数没办法。
所以第一波我们看到的就是台北股市哦，股票型基金的规模从当时啊，仅仅大概只有8000亿。8000亿台币左右，现在来到1.3兆，上行幅度非常快。那其他像是债券型 ETF 啊，各种商品啊，基本上都有非常显著的资金流入。
对，
所以我们才说现在是台湾前沿角目，的确正在形成当中。那很多人说啊，就现在最近房价 Q1 创高了，
对，
股市其实也在创高。那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虚的泡沫呢？金融资产的推高没有刚性需求来推升，可能就是一种泡沫嘛。
对，
那刚才讲到嘛，现在不只是买股买房，也在买包包。我们根据台湾营业餐饮业的零售额度啊，在过去2021年、2022年也不过就是8000亿啊，最近已经来到1兆。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
小笼包吗？
啊，对，
你去餐饮业，
你会发现去百货公司真的有点越来越挤，
还有肉包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台北股市在过去从2018年以来啊，产生了整个结构性的改革，那就是突然有一群人他赚到了庞大的外汇收益。那通常我们仔细去探讨会发现呢，他跟科技股的股票是高度联动的，就是这些科技新贵啊，他的年收基本上都属于翻倍式增长的。之前赚的钱太多了，他急着要把这些资产进行资产配置，他甚至不是为了赚取短期的价差。所以你看到为什么 ETF 募集潮过了之后，为什么股价没有下跌，为什么这些人没有成为新韭菜？原因很简单，他买是买来制裁，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赚取短期的投资价差。而房地产市场现在就由这一群人来撑起，所以这个就是目前股房持续创高的原因。
那这些线索是不是就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市的利多的数据，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OK， 那如果现在从房地产利多数据哦，第一个大家会关心的就是，因为 Q1 啊，现在是不管是追踪预售屋的国泰房价指数，追踪中古屋的信义房价指数或者永庆房价指数，在 Q1 全部都是大涨。你像信义中古房价指数的部分哦，全台湾涨幅是 10%， 1000万的房子现在涨到1100万，才一年， 他原本投期款才200万，现在已经赚了100万，报酬率是50%，你就知道这个上涨速度很快。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这个房价上涨速度过快，会不会是无量上涨，那就是虚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是有量上涨，它是一个标准的市场机制，并不是炒作。我们具体观察在整个24年一季度累积的买卖移转动数，台北市是暴增了30%，新北市是20%，桃园市是35%，总计是上升了28%，它基本上是2022年以来的次高，过去10年以来，这说明真的有很多人正在买，这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那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会担心说，可是房市的体量这么大，股票你可以存股啊，花个几千块几万块，房地产动不动就要花投期款，有这么多的资金可以撑住房市吗？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观察，在北台湾329档期目前的推案总计，2020年才1800亿，到22年是2100亿，到24年突然暴增到3140亿。那正常来讲，建商他要盖房子，他什么时候要推案，他是有一点时间上的推移的，就是说他大可以申请始照慢一点点，等到房市好了再来卖。他今年敢推这么多案，第一个建商意识到现在是景气复苏周期。那第二件事情呢，你说3140亿，这钱这么多怎么可能买得完？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前两个月最疯的00940这档 ETF 在一个月募集到多少资金？1700亿，两档940就可以把北台湾的预售屋全部买光。那更何况我们买预售屋通常缴工程款、投期款就好了，就算两层投期款600亿就可以把全北台湾的房市给买光，这个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迹象。所以房市是大量的往这些股房资金来做一些挹注。那最终一点就是，很多人会担心，那散户可能在炒作啊，那有没有可能主力已经先跑了，上游端已经先跑了，投资客真正对于房市有高度敏感度的人，他可能已经先离场了。
对，
目前来看完全没有，
是
他们还在加码当中。举例来说，如果以土地交易金额来做观察，在今年一季度啊，不管是民间还是公有土地的标售啊，加起来是636亿，
是
直接跑回到21年4季度。你想想看，21年4季度那个时候房市有多热，所以是上游的人在囤地，中游的人在买房，下游的人在买 ETF。 所以如果是光从台湾现在二手屋的市场，因为去年是八月份的新清安推波了本轮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了，短短两个季度，从去年新清安上路以后，本来二手屋的市场的待售库存量，全台湾大概是12万户，现在剩下多少？9万户，四分之一的房子在两个季度内被买光了。好，所以你刚发现现在市场上大量的出现惜售现象，就有房子的人完全不想卖房子。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突然意识到现在的买气非常热，大家都想申请新青安，新青安又没有年龄限制，80岁的阿伯也想要申请新青安嘛，对不对？所以这导致了大量人口、大量需求产生以后啊，供给方主动稀缺。现在在整个二季度，全台湾的建商啊，有部分建案出现锁楼迹象。什么意思呢？不卖了
，
他知道会更贵啊。或者呢，有些建商他已经新成屋盖好了，但是看到隔壁，哇，预售比我高了5万，那我晚一点卖吧，反正到时候我还是看起来比它便宜。
是。
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快要接近520的档期了，那如果依照这样的趋势再继续推，你觉得520大概多少平多少钱？
首先，因为如果根据过去建商在去年的规划，今年推案量其实并没有想象中来的大，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总销金额创高，但是总户数、总推案数是没有创高的，说明现在总销金额的创高是来自于单价创高，所以搞得大家赚很多钱，但是其实没那么多房子在卖，因为建商原本的预想是没有新清安这条政策，所以原本他对于2023年是相对保守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520档期，很有可能建商会有进一步的抬价空间开始发酵，要么就锁楼不卖了，他等到房市更好来卖，因为呢市场都很清楚现在供给是有所稀缺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造成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会有一个快速冲高的行情
，
那反而要特别小心，就是说这段时间如果预售真的不能，那干脆就退回来来看一下中古市场了，因为预售是被建商掌握在手上的，但是在民间中古屋迟早有些人他是有急用资金的需求，那这些市场就反而是我们值得观察的方向了。
是你不是有什么三大心酸跟房市那个讲的一模一样？
对，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趋势，你看有这么多利多的这个资讯跟指标嘛，那包括我自己在看房，我也是越看越偏，然后越看越小，然后屋龄也是越看越老，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合理的，我觉得我可以负担的范围，那结果跟现在大家买房的趋势是不谋而合的。专家会分析说，这其实就是无力追价，而且是指向说这是一个多头的尾声。
是这样子吗？
我个人认为啊，房市多头空头啊，你有很多角度来思考。我们不能用市场单一，因为现在都买小坪数，买单价比较高的，买屋龄比较老的，就说明现在就是房市的空头，不会用这样来判定。我们通常会用一个系统性的总和来看待市场的量能有没有在买，量能有在买，金额有在创高，总销金额也在创史高的时候，
就还是多头，
那它就是多头。那你可以观察到现在台湾的整个房市概况在2024年了，也不是说所有房型房价都会暴涨，它还是有区别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高总价往低总价。我们举例来说，台北市现在均价是3000万，而且我们讲的是中古屋哦，均价都是3000万起跳。
吸一口气。
新北市是1675万，新竹县市也来到1600了，所以我们才讲说竹北房价要超越板桥啊，这个感觉这两年就有机会达到了。
对啊。
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年轻人能够负担的总价是有上限的。就说你不可能以后全台北化每间房子都3000万，那一定卖不动，因为大家的收入所得是有上限的。
对，
现在如果是以双亲家庭以小资族来看，1500到1600大概是一个负担的极限。那说明什么事情呢？台北市这几年的房市成交量它会持续的收缩，那它会往新北市移动吗？也很难。新北市现在1600了，
对，
它会往桃园，会往台中，会往苗栗、彰化、南投、云林、嘉义这些县市来做推动。就是第一件事情，高总价往低总价，目前价格上涨大部分都是借由这些低基期的地区来进行显著的推动。那第二个啊，我们刚才跟投资朋友提到，你像新北市啊，它的平均均价是1675万，那我还要留在新北市该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那就买的坪数小一点点，
小一点
或者老一点点。我们举例来说，现在即便新北市的均价是1600万，可是你发现热门的交易总价单基本上都是集中在1000万以下和1000到1500万，1000万以下交易占比占了3×7啊，1000到1500万占了3×2。
对啊，
好，这说明哦，我们这样子对于房地产市场哦，不管你是自住需求，因为你自住总有一天你要卖掉，因为你可能要换房嘛，你一定会在乎那个流动性啊。不管你是自住还是投资，都要控制总价。为什么？因为你以后可能会抛给别人，
对，
所以这个时候买的价格就不能太高。那买的价格不能太高，那怎么办呢？只好降低坪数和拉长屋龄。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以六都全国的平均建物的买卖移转面积啊，在过去啊，新北市是从2013年的27.8坪啊下滑到24坪，平均大概是减少了5坪左右。好，这个就是一个长期化的趋向。那最后呢，坪数已经缩小了，可是价格还是很贵啊，现在20几坪、30几坪的房子在新北市2000-3000万的还是比比皆是啊，那怎么办呢？买老一点的。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哦，你像台北市的部分啊，现在7都房屋交易的屋龄的平均统计的中位数啊是35年，他买房平均是买35年起跳的，新北市平均是买25年起跳的，那桃园市是18年，平均来看全台是24年。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从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在2024年的交易概况来做观察的话，简单来讲啊，基本上都是以小坪数为主。为什么？因为你的流动性好，未来如果你需要变现的话，它是最快卖掉的。讲一句悲催的啦，就年轻人哦，能够负担的总价是有上限的，但是居住的面积是没有下限的。当1000万的房子涨到2000万，
只能买厕所的时候，
对，那怎么办呢？他再砍一半继续卖，一样卖你1000万，但是面积从30坪变成15坪，越切越小，最后就变成香港的汤房。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房价的因素，大家认为就是这个就是利率哦。那因为你看 Fed 他们今年在这个降息的预期一直在修正，那包括台湾的央行它也进行了这个升息嘛，所以这个利率到底对我们房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台湾央行的升息是所有的房市监管政策当中啊表现最差劲的、最没有效果的啦。啊，我们也很清楚，央行在过去历年的采取行为都是以稳定市场经济为主，所以它升息不会升过头。加上这一次，其实杨总裁在升息当下就已经宣示了啊，现在讲的是预防性升息，是为了避免通膨过高而升息，并不是为了抑制房价啊。这两个还是有点区别啊。那也就说明他希望借由你的消费的收缩来抑制通膨，但跟房地产市场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事实上你按照过往的实证经验来显示，红色线是央行的重贴现率，就利率的高低嘛。那么蓝色线是国泰房价指数预售屋价格的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2004年到2007年当时央行是呈现高强度的升息，房价一样继续上涨。那一样2008年到2010年央行紧急降息，房价反而下跌。那一样我们看到在2011年到2014年、2015年这段时间央行保持重贴现率不动，这个时候房价反而快速的起喷。反而在2016年、2017年
又降，
行政部门采取相对监管管制措施以后啊，这个时候利率调降，房价反而持续的上涨。那说明什么事情啊？就说 台湾央行所采取的利率变动、啊、跟台湾房价没有太大的关系。真正影响台湾房价的是行政部门所采取的信用管制，过去我们讲到的房地合一税、或者豪宅税相关直接介入所采取的效果、那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央行是不是有升息？有升息，所以照来讲现在的房贷利率是升高了。
对，
那央行过去我们讲说升息所希望达成的房价抑制是借由升息导致有人违约，有人违约就会变法拍，那房市就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对、那现在问题来了，到底现在已经升息啊，其实从前年升到现在也升了不少了、台湾到底有没有人违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可以观察到在当时2020年啊，一季度到四季度啊，大概是违约率是 0.17， 一万个人有17个人违约，现在是多少？ 0.07， 一万个人只有7个人违约，而且我还怀疑有很大部分可能是不小心转错账户，你知道吗？就现在市场上根本没有人因为利率的升高而违约的。
嗯，
啊，那这说明什么事情？啊，就说你说央行它现在的升息到底有没有达成对于房市的抑制效果？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没有看到的。
那你刚刚提到有一些，比如说政院全国性的法规，例如说我们就看到囤房税 2.0 七月份会上路。那有一个调查说，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说未来的房价，未来6个月左右的房价会上涨到10%，这个跟这个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课税有它的道理存在。有时候增加持有税的确会让人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持有意愿降低，比如说课一间10家课税1000万的房子，每年要你缴100万的税，你还愿意持有吗？直接就卖掉了。
课金课很重。
对，但现在囤房税的点由于它的税基过低的原因、基本上对大多数人毫无影响。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直接用中山区南京东路最精华的地段
啊，
45平 RC 结构，10楼高楼层，以新屋龄来做一些探讨啊。正常来讲，我们缴房屋税大概就 1.5% 嘛，就是大概是每年的税基哦，大概才89000块左右哦，
一年。
那如果你调升到 2.4%， 可能到第三户、第四户课你囤房税嘛， 2.4% 这个时候你缴的金额变成14.3万。好，那我本来是做出租的，从8万到14万，涨了6万块，也就是我有。政府多课了我6万块的税负哦，我平均12个月，一个月是增加5000块的负担。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在南京东路45平中山区精华地段，每个月多5000的租金，你觉得人家接受不了吗？
抢翻！
它是转嫁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讲的是新屋龄啊。如果是16年以前的，那可能增加囤房税才几百块而已啊。这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囤房税2.0啊，它的效果由于税基的关系哦。它让人房东感觉不到痛，所以感觉不到痛会做什么样的做法呢？直接进行转嫁。所以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样子，囤房税要涨500了，这水电费要涨500了，租金涨2000，对不对？1000我自己赚。现在最常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预期哦，它不是说短短几个月的，因为有很多人签约是签2年约、3年约，所以它可能所造成的效果是在今年、明年、后年一路的延续下去。那租金价格的显著创高，它就会造成房屋价值跟着创高，所以现在全台湾都出现惜售状态，就是说我如果不缺钱，我干嘛卖房子呢？
对啊，
那我不缺钱，我不卖房子，那你们怎么可能买得到呢？那你们要跟谁买？跟建商买，要么就要买老公寓，那最终就造成了建商它有抬价的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推升2024年房价快速上行的主要原因。
是，可是因为现在小资族啊，很多都会写讯息来问下半经济学，就到底现在呢是应该要买房子自住，或者是买股票然后租房子？因为其实这两边的报酬率，你看房子一直在涨嘛，那股市现在它的报酬率好像也不错啊。那你怎么看呢？
股市我们通常都是等于是全款买了哈，那买0050花个10几万，那就是期待这10几万所产生的本金复利效果。但房地产市场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是开极大杠杆嘛，对不对？啊，那么第一户贷款80%，第二户也可以贷款70%啊，第三户看情况可以贷款50%，不管怎么样都是极大的杠杆。刚才聊到的嘛，1000万的房子，过去一年已经涨到1100万了，等于是你用200万的投期款。赚到了100万，报酬率是50%嘛，所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它都有各自自己的偏好。可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今年要投资的话，不管是房市也好，股市也好，你都要了解到底是谁在帮你赚钱，那就是科技业，科技业会帮你抬轿。所以我才跟投资朋友分享啊，股票市场而言啊，最好是根据科技股所进行的生产力推行复苏周期，因为现在的复苏是由科技业带动的。到底谁在买房？ 到底谁在消费买包包，还是这些科技业来花钱、嗯、所以你要找到源头，
嗯，
这个追寻科技股。那第二件事情、嗯、你要买房、哦、很多人就是希望留在蛋黄区精华地段来进行资产的布建，但是、哦、刚才聊到嘛，他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流动性问题，总价太高，不是人人都接受得了，所以你要买总价低流动性又要好的，这个时候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概况就产生了极大改变。一个改变就是过去我们买房、啊、就是一定要 location，就交通建设一定要够好，最好就车站旁边，随着同心圆向外延伸。现在买房完全不管这些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要知道的事情是单价都已经飙高，我买房我一定要买接得了我手的那些人的房子，就是我能够卖给我的学弟的房子。那是哪些人呢？竹科、中科、南科，我们具体来聊一聊。你像台北市和新北市哦，19年的均价预售屋分别是78万和42万，到23年分别是107万和54万啊，涨幅只有2%到3%，其实没有说特别漂亮。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竹科、中科、南科涨幅分别是8%4%、8%6%、8%9%。
对，
那这些就是我们看到随着台积电设厂、科学园区、依循展开以后所造成的效果，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你买一个交通建设周边，跟你买竹北那种有时候路可能会崩，然后交通建设也不是特别好的地区哦，
反而是竹北，
反而是竹北啊？为什么、
嗯？
因为这些人他真的有钱可以接你的货，所以我们才跟投资朋友分享说，现在在七都预售大楼的平均单价的涨幅变化，基本上已经看得出来，整个台湾的房市啊，它就奠定在科技业的水平身上。那也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房价崩跌的一天？有机会，等到台积电股价从800块跌到400块，就是我们可以捡便宜的时候了。
哇，那你讲成这样，我就觉得已经没有办法用小聪明去不加入这一波房市的涨幅了、
嗯嗯。
那还有一批族群是他们觉得说，好，既然这个趋势是这样子，我要赶快存到，但是就是存不到嘛，反而是因为这个在很纠结、嗯、那存到第一批的这个投期款你会有什么建议？
好，如果是要以存投期款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的话、嗯、我个人认为啦，存投期款、哦、最好的方式还是借由 ETF 的方式来进行风险分散、
嗯、
为什么？因为这段时间你要快速的累积自己的本业收入嘛，你要累积自己的本业收入，那基本上就是用最好流动性最高的产品来进行布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想要就纯粹持有现金，等到我存满了再来去付投机款、
嗯、
那个时候投机款可能又涨1.5倍了，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方式，至少能够让你存的这笔钱有稳定的增长、
嗯、
那如果我们就单纯以0050来看，每个月如果能够挤出15000块，因为它的年化报酬大概是 7% 啊，10年的话你的投资总到期金额大概就258万，它就有能力进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了、
嗯，
200万、哦、虽然也在双北地区买不了多好的房型，但是至少它是一个起头。
嗯，
当你买了以后啊，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啊，如果反而不如我们预期下跌，那更好。为什么呢？
嗯、
你想想看哦，1000万的房子啊，如果涨了20%，涨到1200万，这个时候你想要去换大一点的房子，2000万也涨到2400万了，你一样买不起了。
嗯、
但是如果1000万的房子跌到800万，2000万的房子反而跌到了1600万，跌是跌400万。啊，这反而有机会很快、
嗯，
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你认为房地产市场是向上还是向下，先买就对了，
先买就对了。
如果有机会可以上车的，当然是赶快上车、嗯、那如果没有机会上车的，那赶快用0050啊，或者说全职型 ETF 的复利效果，赶快扩大自己的本业收入，这也是一种方式。
是，所以你看陆医生先上车了再补票。
好啦好啦好啦，哎，好，谢谢、
哎、谢
谢你
啊，谢谢。